我们从一开始介绍的这个 TED， 这是一个非常发展成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十八分钟的演讲，事实上里头有的人大概只有五分钟，有的人七八分钟，但是到了十八分钟，他就会要催着你要赶快结束。那这些演讲里头呢，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不是只是看一个演讲。我在第一堂我就跟大家讲过，请大家戴一个有色的眼睛去看我们这个演，看他的这篇演讲。可是你绝对不要只来这个课堂上看一遍，你就觉得够了。我这只是给你们一个起子，请你们回家以后，特别是我放过的，请你们 repeat 的看。我自己这每个要秀出来给你们的，我都看了很多好几遍，不只是一遍啊，才觉得它够精彩，我才拿出来。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收发，其实是除了第一堂是介绍以外，我们上过几次了。第一堂我们讲什么？没有第一堂的啊？第一堂讲起源，第二堂呢？讲热情，对不对？一个演讲他如果跟人不发生关系，如果不是他本身，一个是他有 passion 的东西，你讲出来人家好像也会隔靴搔痒，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介绍的一个十八分钟的，可能是他们一生的，或是他们 career 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花的 effort 在做的事情。在热情里头我介绍了谁？是不是一个律师，对不对？他是一个律师，专门帮这十三四岁的这个孩子们，每次被判死刑或是被判这个像耳道，他去帮他们 fight， 那这是他的 passion 啊。那我另外介绍了一个是什么？
神经科学家。
神经科学家他自己中风了的过程，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他那个同样的那一片也适合我今天讲的题材啊。那第二堂我讲，第三堂我讲什么？上一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好的演讲的时候，常常是在里头你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不一定一个演讲一定要很数据化或是很 technical， 我们这边都是很多是矽谷的，所以如果把一个很 technical 的东西你可以用个很故事方式来叙述。那上礼拜有讲到谁？谁在讲故事？
就是那个刚刚你提到那个律师，还有一个女权运动的
Stevens，
女权运动的，对不对？她讲她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设计你的情节惊喜观众啊，不是讲。那为什么要设计你一个情节？那我今天给你们看，就是我在第一堂其实给你们讲过的。很多时候一篇演讲十八分钟其实是很长的。你们如果去 interview， 给不给你十八分钟？不只是你被 question 很多问题，对不对？可是让你说，哎，人家问你第一个问题是，哎，你的特长在哪里？给你几分钟讲？一分钟都太长了，对不对？那很多人见面的时候，大家握个手，你能够自我叫人家小组做叫你做自我介绍，他给你多少时间？一分钟就算很长了，对不对？不会给你太长时间。那怎么样那么短的时间我们就要讲清楚说明白是不容易的，这个确实是要练习。那今天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在一个十八分钟演讲，其实他们认为这是恰到好处的，可是十八分钟还是很长。如果你刚吃完中饭，肚子里头血液都往肚子流，你听这十八分钟，有的时候现在在 TED.com 上已经有2000个演讲，并不是篇篇都很精彩，所以为什么有的演讲不精彩，大家有的人甚至看了题目就不看了，对不对？有没有很多人一看题目就不下去了？ 没有 interest， 所以这个怎么题目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但是在这个演讲里头，很多时候你讲的一个主题，可是人家记得的常常是这一个片段。所以我在这一个今天在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我在这里头有写到，先不讲说我们看的是什么啊，我在这边有讲到说，在神经学家呢，神经科学家他们称之为叫做情绪冲击的事件。那这种情绪冲击的事件呢，就会让你怎么样，一的是非常的惊讶，或是非常的 exciting， 或是你很感动，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很恶心。他不管是怎么样，他的目的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刺激，你的脑筋会对他印象非常深刻。那神经学家叫做这个情绪冲击的事件，他们是经过 research 发现， 很多时候，譬如说，我们的记忆力，对不对？你平常每个礼拜在做的事情，你可能记不得，可是911飞机撞那个塔，那一个时候一撞的时候，每个人都记得他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几年以后，他还可以讲说，那个塔在撞飞机撞塔的时候，我现在正在做什么？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记忆里头，你就偏偏记得那个时候？那我们每个人你也看到，你记忆里头会不会有一些，就算是小时候的一个特别的状况，你记忆非常深刻，就是说某一些突发的事情让你刺激了你，它会增加你的记忆力，让你记得住，不但记得住，会把那周边的有关的事情一起记得住。所以我们在学习记忆的时候，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在演讲的过程里头呢，这也是一种方法，它怎么样提出某一样很特别的东西让你记忆深刻。那神经科学家称叫做情绪冲击事件，那在商业界叫什么？
卖点。
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好的卖点？有没有？那这里我讲好的卖点的时候呢，它会让听众情绪会高昂起来，甚至一看了那个你怎么样？它广告一打出来，一讲完你就怎么样？你就想买，对不对？那尤其是现在 online 了，对不对？有没有人有认识朋友？在 online 的 shopping 的里头，那种 shopping 的那些网页控制不住，这个 credit card 就一直刷。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有没有碰过？有没有人？没有，对吧？我在帮助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朋友里头，他的孩子大概那时候还在上高中，还在大学的时候，刚上大学，一离了家，自己在外头，爸爸妈妈因为在学校那边就给了他一个 credit card，让他可以付东西，结果不到几个月就发现这个 credit card 刷爆了，几千块五六千块那个就刷爆了，就发现那个孩子控制不住在网站上一直买东西，那就突然之间有一个东西也不要拿到钱，只要网上一刷就变成 addicted， 所以这个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做心理治疗把这个东西去掉。所以那些卖点都很厉害的，他就是让你看了就想买啊。那现在这些大的公司，从 Amazon 到 Google 到 Apple 到他们每一家，他们现在 hire 的不再只是 engineer， 你知道吧？他们也不是在 hire 这个 industrial design， 像我的 background 是工业设计师，让产品设计的非常人性化漂亮。他们现在在最新的是在 hire 什么？
零售服务业的 communication。
还有呢？零售服务业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他们在 hire psychology。Apple 一口气 hire 了15个 psychology， 每个人 have $250,000 薪水，25万一年。然后我说哇，我说这些都是什么人？他们说这些都是 psychology 的 postdoc， 都是在 psychology， 不然是 doctor 还 postdoc， 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本来只要 hire 一个人。但是后来 interview 的时候，每个人进来的 interview， 好些人他们都爱不释手，因为每个人在 psychology 都有一些专长，他们提出来的 proposal 应用到他们的 product， 他们觉得 so valuable， 所以一口气到最后 hire 了15个啊，从一个 hire 起变成第一次 hire 6个，后来增扩到15个。那我就跟他讲说，哎，这薪水很贵耶，你们 hire？ 哦，他说这是 piece of cake， 他说我们产品只要没错了一个 decision， 他说 easily， 他说500万、1000万，我们就损失了。所以害几个人，让能够把这些人的 psychology 方面，你每次在网站上一点，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去选一些产品，你只是有兴趣点，点完以后，你会不会发现，你以后在这个不管在 Amazon， 在一些莫名其妙其他的网站旁边的 ads 秀出来，都是跟你以前看过有关的东西，他就不停地在 remind 你，嘿，你忘了，还没买，这些都是在后面他们专门在做研究的。那 Google 的话 ，Google Ads。对不对？这些都是在研究人的 psychology， 它怎么样让你看了这喜欢一直看下去？对 ，psychology 是心理学啊，本来觉得是个很冷门的东西，对不对？学的 psychology 出来只是做 counseling， 做这些心理辅导。那现在他们是每一个公司，他们很喜欢 hire 有 psychology 的人在里头，不光只是在 human resource 做心理辅导，而是真正应用到产品的方面啊。那在还没有看以前，我就先干脆把今天要讲的，这样我跟大家讲了以后，你们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更能够 focus 到其中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讲说会利用数据，利用你的统计或是用你的数字来强化一个主题啊。 如果在每一个演讲的时候，他直接就是把一些数字这样丢出来，你听了一定很枯燥，因为统计学是各式各样的数据统计都有。可是这个数据如果跟你的主题有关联，然后又让你听到这个数据好像是一个 shock 的时候，哎，这个数据就会帮助他这个主题强化他的印象。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那个人权律师他在做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数据，你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他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这差不多是40年以前，他说全美在监狱的人口只有30万人被关被监禁的，可是到了今天，他说有230万人。记不记得他讲过这数据？你有没有记得他讲的另外一个数据是，我不晓得是阿拉巴马哪一个，他是哪一个城市，他说那个城市里头已经有，因为在那边犯过罪的就永远丧失投票权，他说 34% 的黑人年轻人已经丧失投票权，他说如果再过10年的话会超过 50%， 就说那个州黑人就不能投票了。所以他说提出这种数据就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那当然另外印象深刻的数据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那有一堂我既然讲到数据，我顺便介绍一下邵阳，请再讲一下。邵阳是大家不认识他的举手。哟，你看多 popular， 只有一个不认识，请坐。邵阳会，我们两个是这个，不单是我们理事会大家一起同工过，我们是在全福会的好弟兄，我们在 FGB 这个有个全福时间广播节目，我们两个一起四个弟兄已经做了3年，那我们两个是最常对嘴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听过广播节目就会，那他刚刚去年一股劲的起来，他就当了学区委员，在就在我的这个跟我一起做 FGB， 他说 AB 里我要出来了，然后太太都还没通知，他就先决定要出来了。但是什么让他出来，就是因为那时候 Freeman 有一个提案，对不对？就是刺激了他，他觉得不管什么他就要出来。所以他的时间非常短，人家要花1年时间筹备要这些竞选，他根本就是事前一下就 announce 了，最后 deadline 前几天。那我会请他再下两堂，因为下两堂我跟大家讲过我在哪里。感谢主，我去度假了，对不起，这是我半年以前在还没接这堂课以前我就已经排好了。那我带我女儿刚刚2天以前回家啊，所以带她一家去度假去了。那下面的两堂课，一堂呢是要讲的是活化你的数据去震撼观众，所以我会请邵阳准备这一堂。另外一个第六堂呢，你们一定要来，它是幽默你的言语会心观众啊。讲到幽默，你们到时候不要忘记了，在他上那堂课的时候，你们可以点笑话，你们不管点什么题材的笑话，邵阳的题库里头他可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你只要讲任何你想要听的笑话，他一定有一个出来可以给你啊，不要让我失望哦。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猜过很多次了，讲的笑话我都不知道他哪里想出来的，但是他就是我们的哈佛记性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他今天先过来看看我上课的情势是怎么样，那后面两堂他会帮我带。好，所以说当有数据的时候，我这里写说绝对不要直接把这个数据丢出来，你要为你讲的这个数据要创造一个情境，一个环境，就跟讲故事一样，你这个数据的目的是要辅助你的主题，要他给这个观众。所以数据是很枯燥的东西，但是怎么把数据变得有意思啊，我这样讲只是说像我刚刚讲的话，数据要跟他讲的主题有联合。可是有很多统计出来的数据，你们再看，你们如果玩 Stock 对不对，都画得恰的对不对，高高低低走得恰，那他有几篇演讲是把数据用图形表达得非常精彩，那个我会请邵阳带大家告诉啊。另外有的时候呢，在一个演讲的过程里头，你一直讲远不如你现场有东西，实际的东西秀给你想要传达的对象看。所以很多产品发表会就是很多人会在发表产品的时候就一直用幻灯片，但你讲了半天人家看幻灯片，你远不如把东西实际放在桌子上，在这边当场就示范，让人家印象深刻啊。那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样子的例子。 另外我写了一些，你们看看，你们如果手边有讲义，你看我说一些令人难忘的口号，这里口号英文的话就叫做什么 slogan， 对不对？ slogan， 那是不是任何的企业，我这里讲的都是，你看我下面写的都是企业，那只有企业要 slogan 吗？是不是每行每业都要一个 slogan， 对不对？我们确实要不要 slogan？
有啊，每年都有。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切记长久的 slogan 是什么？
啊，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还有呢？就一个啊，啊就一个。那这一个 slogan 下头化成四个什么？
啊，就是策略，四个策略。
什么策略？你讲一下。
啊，这个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圣灵更新，
圣灵更新，
小组教会，
小组教会，
全地转化，
全地转化。对，那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全地转化的英文叫什么？
Globalization
Global 跟 local 两个字合在一起，对不对？我在两个月以前我有跟大家提了吗？
Localization。
对，我那两个月以前我碰到一个从大陆郑州来的一位校长，他来这边，他在那边，郑州是大陆的铁路的枢纽中心，他们现在正在 build 一个航空城，变成了整个航空的枢纽中心，就跟芝加哥一样。那他在那边，因为是这变成航空城，要变成 international， 所以他在那边正在花了1亿以上的人民币，正在 build 一个2000-3000人的国际学校，那里的就是双语外语的整个学，从小学一直到预备到大学。我看那整个范围建的那个非常漂亮。那他来这边的时候呢，当时在这边希望把那边学生可以送过来，这样一直轮着。那在谈到这个，他就在跟我分享他的意向。那我就想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要让这个每个学生都有国际的视野，但是呢又能够发扬我们中国好的东西。我就说你来，我就请他到我们church来。事实上是本荣请他来。那我们就看了，我们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们church的一个就是叫做 global。他说啊，这什么字？我就跟他解释，这是 global 跟 local。他说：“哎呀，那跟我的意向不是很合吗？”结果他差不多半个月以前，他送给我，他学校的名字都定好了，他就叫做 Global Localization 的这个名字，就把我们的这个借去了。我说：“哇，真快！”对，那这是一个我们确实就是很好的。那这里我给大家看的 slogan， 你们大家记得几个
？Just do it。
这个 Nike 的这个 Just do it， 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几个我写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道哪一个？ Disneyland， the happiest place on earth， 对不对？我们全福会的是什么？
我们全福会的是
the happiest man on earth， 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
对，我是个快乐人。
我是个快乐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啊。The happiest man on earth， 他这里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在地球上，这是 Disneyland。那 IMAX 是什么？是个电影院，对不对？它是大荧幕，对不对？所以它的 slogan 叫你 think big。 那你再反过来看这个 Volkswagen， 在车子里头它是小的，对不对？可是精巧精致，所以它的 slogan 是在当所有的车在美国车大型发展的时候，它的 slogan 是 think small。 啊，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 Google 的话是 don't be evil， 啊，你们知道吗？所以他的 slogan 就做得不好，如果你从来没听过的话。因为他是 search engine， 他可以 search 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的隐私各方面。但是他特别把自己叫 don't be evil， 就是啊，对，所以他有他的，每个都有意义。FedEx， 你看写什么 ？When there is no tomorrow， 为什么？
Overnight delivery，
像我现在要去欧洲了，对不对？随时都要有一个这个需要跟 Internet connect。 那我就想用什么 solution， 最后就找到在欧洲有一个在出租的叫做 TAP T-E-P， 你们以后到欧洲叫它是一个 TAP， 是一个可以出租的 mobile 的一个 WiFi。你随身带着它呢，差不多10块钱不到，7块钱可以一天，7块钱一天，那基本上你就是一个 hotspot， 你可以同时连5台，你要上 internet 可以 unlimited 的，再加一点点钱就 unlimited， 它平常限制150 megabit。 那我想我到时候去了那边，如果带这个的话，我会是全部旅程里的最 popular 的人，大家想要连上网的任何时候，他们就要坐在我旁边不远的地方。对，但是我因为是 business 的需要，我是 business 的需要，一定要随时上网，因为我现在要走了，我的客户都很紧张，你要走了，那我们这 offer 怎么办？所以我们要随时这样联系啊。那还有呢？看到还有什么？Mac Pro 是 Mac 就是 Apple 的早期的一个电脑的产品，它叫做 Beauty Outside， 因为它外表设计的非常漂亮，可是呢 Beast Inside 里头是一个野兽啊，非常 powerful 啊，这些 thinking 啊。那这个 Harley Davidson 是什么？
摩托车。
看它的 slogan， American by birth。
Rebel by
choice， 对，因为一想到骑这个哈利这个 Davidson 的都怎么样？
机车国啊，
机车国，他一定是 rebel 的，对不对？不 follow 常听，并不厌，但是所以他的 slogan 就是一句话就把他的导出来。那这个就是说，不管是我们教会，你们在什么各行各业，你可以回想你们公司的 slogan 是什么？你们有谁记得你们公司的 slogan？ 有人记得吗？完蛋了，你们在公司都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让 brainstorming 的地方，简单的几个字，将来你也许有你自己的公司啊，人家的公司你没办法去，很难改变，对不对？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但是将来如果有自己的 business， 自己的公司的时候，要 think about 一个 good slogan 啊。
我有个问题。
好。
那个 slogan 跟那个 mission statement， what's the difference？
Slogan 跟 mission statement 有什么 difference？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
因为 slogan 只是通常是一句话的，接下来要达到整个。那 mission statement 当然是写一整段，解释说这公司它的整个目的、它的意向是什么。
好，还有没有
？Mission statement 可能比较直接，对 ，slogan 可能还带有一点诙谐的一种很隐喻的一种。
好，slogan 呢就是两三个字，一句话。就 repeat 的打动你。那一个公司的呢，事实上是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对不对？一个任何一个公司正规的，你如果要做，都是有个 mission。你的为了成立这公司，你到底是做什么？有人说我这公司就是为了赚钱，还是没有公司这样写，对不对？每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它都有一个 mission， 也是很简短的几句话讲出来。不是像这样子的两三个字，它是简短的几句话，不能太多。Describe 你的公司的 mission 是什么？那从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呢，接下来就变成了从这样子的 mission， 下面是有什么样的 vision？ Vis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里头的两三个 keyword 可以化成三四个不同的 vision。那从 vision 的时候，再往下面就开始了。更多的每一个 vision 的这个就可以再给叫每一个 group 开，不管是 engineer marketing， 每个人都针对我们公司的这个 vision 去 match 这个 mission， 然后整个公司是一层一层的，我们叫每个 group 都有一个 objective， 这样子 flow down。 这是我们一个正规成立公司的时候设计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连接到最下头，每个公司的一个 group 的一个它的 vision 它的 mission 都要去 match 到最后公司最大的这个，可以这样一起做下来，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好，那今天呢我找的另外两个就是两个产品发表会，有点模糊，但是我找的是呢，我叫惊喜大师，我们也叫他说是一个 Steve Jobs，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刚过世，苹果的这个总，对不对？发明创造人，那他的两项产品发表会啊，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吗？啊 ？iPhone 是一个。你们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比你还早。
哦，那个最早的 Apple。
谁？有我们啊？你看我这里有 right 年龄的人，Macintosh。你们九零后没听，可能没听过。九零后可能都没听过 Macintosh。啊，那我那么早，1984年，1984年第一次发表。啊，等一下看的时候再跟大家讲。那我现在，所以在一个演讲里头，你可以在一篇整个演讲里头，你有些时候用一些某些特别的东西去加强观众的记忆力，或是你听众的记忆力。我讲的不管是你用道具，你用一些很特别的口号， 有的时候啊，当你那个设计讲得好的时候，整篇演讲人家不记得了，但是人家就记得你讲的那一句话，不停地被引用，或是你一个很精彩的一个 visual 的一个刺激，人家会传送很久。你讲的主题人家早不记得了，可是那个片段会一直 repeat 的回来，被应用上啊。那我最后请讲这个，由这个 Steve Jobs 来，因为 Steve Jobs 是我们怎么常讲，就是说他也许他的非常 ruthless， 对于员工不管对于那种各种要求非常完美，可是不可否认的，他的产品发表会，对不对？我们在 High Tech 都知道，他的产品发表会就是一个 surprise 的一个大会，就是说他每次在那个产品发表会发表的这个他的 vision。他发表的产品就是让大家记忆力非常深刻，当然他并不是每个都成功，有的时候他发表的东西超越了他的年代也失败过。大家知道失败有过失败的是什么？听过 Newton 没有？
嗯哼。
是什么？
是一个这个处理，就是随身的处理器，是有一个屏幕，然后有一支笔在上面，等于做笔记用的，
就是找你们今天用 iPad、iPhone， 大家手写这个英文中文字有没有？简简单单，你们今天根本没有人有 issue。当他在那么早期十几二十年前提出来这个时候，他设计出来的 Newton 来做这个，那时候还发展的不很完善，所以那个产品其实是没有成功。可是他从来没放弃过，所以到最后还是 incorporate 到所有的 iPhone 这些里头，全部都。今天我们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啊。好，那我们就从 Bill Gates 的这篇蚊子疟疾和教育我们开始。那我在想啊，因为他这里头的桥段就是中间那一段，所以 Bill Gates 的这可能比较长，我们可能听到他放完那个，我们后面就不听了，好不好？这样我可以给大家多听一些其他的例子，好不好？什么声音？
没有，因为中间有那个 sweep， 你要不要把那个cable 啊，不要再插。
以前好像没这个意思。等一下，我看看。等一下。刚刚有没有声音出来过？
刚才有没有声音？没有。
屏幕信号都没了。
现在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开的。
有。
有了哈，嗯。
OK，
现在是 HDMI
2， OK， 可以啊，看得到，
看到了，有了，好，你就放呗。
我已经把那杀掉了，我是重来。就会停止啊。
好，就好了，这样就
好。I wrote a letter last week talking about the Workers Foundation, sharing some of the problems, and Warren Buffett had recommended I do that,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was going well, what wasn't, and making it kind of an annual thing. A goal I had there was to draw more people in to work on those problems, because I think there are some very important problems.That don't get worked on naturally. That is, the market does not drive the scientists, the communicators, the thinkers, the governme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s. And on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se things and having brilliant people who care and draw other people in can we make much progress. progress as we need to. So this morning I'm going to share two of these problems and talk about where they stand. But before I dive into those, I want to admit that I am an optimist. Any tough problem, I think it can be solved. And part of the reason I feel that way is looking at the past. Over the last century, average lifespan has more than doubled. Another statistic, perhaps my favorite, is to look at childhood deaths. As recently as 1960, 110 million children were born, and 20 million of those died before the age of five. 5 years ago, 135 million children were born, so more, and less than 10 million of them died before the age of five. So that's a factor two reduction in the childhood death rate. It's a phenomenal thing. I mean, each one of those lives matters a lot. And the key reason we were able to do it was not only rising incomes, but also a few key breakthroughs, vaccines that were used more widely. For example, measles was 4 million of the deaths back as recently as 1990, and now is under 400,000. So we really can make changes. The next breakthrough is to cut that 10 million in half again. And I think that's doable in well under 20 years. Why? Well, there's only a few diseases that accoun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ose deaths. Diarrhea, pneumonia, and malaria. And so that brings us to the first problem that I'll raise this morning, which is how do we stop a disease, a deadly disease, that's spread by mosquitoes? What's the history of this disease? It's been a severe diseas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fact, if we look at the genetic code, it's the only disease we can see that people who lived in Africa actually evolved several things to avoid malarial deaths. Deaths actually peaked at a bit over 5 million in the 1930s. So it was absolutely gigantic. And the disease was all over the world. Terrible disease. It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in Europe. People didn't know what caused it until the early 1900s.